下新的话语，赐下新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生活，我们都可以超越与成长。我们都有神来的新的力量，让我们可以继续来奔跑向前。上个主日是个荣耀见证主的日子，因为我们当中有19个弟兄姐妹受洗成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我们受洗成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是一个基督徒生命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，但是不是终点，而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开始。我们必须要进入教会，跟教会里面的真实的团契的生活，因为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，跟我们的人生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许多人在教会受洗以后，我们接受装备造就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成长，甚至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永恒的盼望都连结于教会。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在我们这里，我们过去10年、10几年、20年，甚至30年都在归主教会成长。我们从年轻变年老，很多人从单身结婚生了小孩，从看着小孩子从在手上抱，一直到儿童主日学，到青少年团契，到社青团契，甚至上了大学，回到我们教会来，结了婚，又生小孩，又成立了新的家庭。我们的生命跟教会紧紧的连结在一起，我们跟着我们的教会与小组一起哭，一起笑，我们跟着我们的教会与小组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也一起做梦。我们最好的朋友在归主，我们人生很多最重要的时刻在归主，我们许多的记忆在归主，我们付出最多的地方也在归主。所以教会与其中的团契生活跟我们实在太密切了。我们来认识什么是教会里面的真实的团契生活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教会。教会的原文是叫做 Ecclesia， 是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人。所以如果按照教会字面的意思上讲的话，是说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也不局限于这四面墙，而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聚在一起。如果硬要说教会的墙在哪里，可以说是你们家里的墙。如果要说教会的大门在哪里，可能是你们家里的大门。所以新的慕道友要进来教会的大门，可能都是从你们家里进来的。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是有目的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聚集是为了要为主做见证，为要活出神的样式，为要荣耀主名。在圣经当中有许多形容教会的例子，有一个例子是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之首，而我们都是肢体，都同属同一个身体。我们凡事让神居首位，我们肢体强调的是互相的依存。圣经又说，教会是神的家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弟兄姐妹，讲求的是我们彼此亲密的关系，彼此的团契。然而也有人对教会有误解。我记得小时候看人家去教会，我就问那些长辈说，你们去教会做什么？他们就说去教会听道理。听道理就是听道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教会好像就是一个讲道的地方，我们听完信息之后呢就各自回家休息。可是我认为教会不是只是每个主日固定来做主日敬拜，也不是只是来听听教会牧师精辟的讲道，也不是只是来欣赏诗班美妙的歌声， 也不是只是来诚恳献上奉献，就这样子，哪有那么麻烦，还要参加什么教会里面的团契生活呢？也有人对教会有害怕，觉得说我要参加教会是 OK 的，但是不要让我添太多的麻烦。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啊，教会里面问题重重，有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教会好像是各路英雄好汉聚集的地方，人才济济，但是充其量其实也就是一群蒙福的罪人的聚集，怎么会没有问题呢？也有人会有这样的误解，觉得说教会的事工太沉重了，我们家庭需要太付出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教会万岁，家庭破碎，这是一个误解。也有人觉得说我们夫妻太投入家庭的这个团契小组了，我们在那边付出那么多，结果怎么样？小组一摆，夫妻就停摆。这些都是对教会与团契的误解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求神对教会与团契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我们来打开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37节到第47节，我们打开《使徒行传》第三十七节，第二章第37节到第47节，我由我来念。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第38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要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拨饼，祷告。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用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里说门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拨饼祈祷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主你的爱聚集了我们众儿女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求主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大大的在我们里面来工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敞开自己，我们要被神你大大的来充满，以至于神你的道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来，让我们的里面产生改变，我们的生命对主有所回应。谢谢主你来爱我们，也谢谢主你来对我们说话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部圣灵的行传，也可以说是一部教会的行传。当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，带下了圣灵的恩赐与能力，并大大的激动门徒，很多人都惊奇，都惊讶，都聚集过来。彼得站起来就做了一次讲道，因着他的讲道，许多人感到扎心。什么叫做扎心呢？扎心就是道不是听听就好，而是道进入心里，心像被刺穿一样产生冲击。我们听得到之后产生行动，生命因而改变。所以人们就问他说：那我们当怎样行呢？当怎样行就是要悔改。悔改是什么意思呢？悔改就是说我人生本来是走一条道路，因着我悔改，我就转了个方向，走一条新的道路。悔改不是说我本来走一条道路，但是我悔改，我痛哭流涕，然后我继续走原来的道路，不是这样子。悔改也不是说我们走一条道路，然后我参加聚会，我受洗，可是我继续走原来的道路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圣经上说， 我们走原来的道路是走向灭亡的，但是我们应该说，主啊，我愿跟随你，我走上的是一条新的，是一条丰盛的，是一条神所祝福的道路。再来看四十节，人们被劝勉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前面讲到的是一条要走新的道路的观念，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离开的观念。什么叫做脱离这弯曲的世代？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说，我们要有离开，是因为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离开埃及，是为了要进入那迦南美地，神的应许。今天一样的，我们信了主，不是说我信了就好，不是说我来聚会就好，而不要影响我的家庭，不要影响我的职场，不要影响我的生活，不是的。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就成为了圣洁的子民。圣洁就是要有所分别，我们也要离开这弯曲世代的堕落，是那种属血气的，是那种属地的生活方式。是的，连我们的生活方式都要改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要有所离开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要有所进入。而进入什么呢？就是进入教会，进入一个教会的团契生活。特别如果你看这里的42节谈到他们都恒心遵守，英文叫做 devoted themselves， 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呢？他们是在那里委身专注，完全的投入。投入什么？就是后面几个平行子句从41到47节所描述的那种合神心意的教会与团契。从41节到47节，我们看到当门徒受了洗那一天，约添了3000人，就形成了2000多年前的初代教会。这是因为上帝的作为，这是因为圣灵的运行，一下子就有3000多人的教会，比我们归主教会还大。教会的聚会方式是一直在更新，聚会方式有不一样，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属灵的原则。从这一段41到47节，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教会，一个平衡教会的原则。我们值得学习的就是这几点。我们来看，第一，要恒心遵守教训与教导。这里面强调的是我们要有真道的造就，真道的造就。这里又讲到我们要彼此交接，有波饼，有祈祷，强调的是我们彼此有亲密的关系。这里也讲到说我们要照所需用分给个人，强调的是我们要有看顾关怀与帮助。这里面有讲到在殿里在家中赞美神，我们强调的是天天要有敬拜称颂神。这其实跟我们2013年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一致的。我们教会在我们想要一个复兴的教会，需要有5个重要的元素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 slide， 这张 slide 是在年前的时候我们所跟大家分享的教会的意向，也是一致的。我们要有深入的教导，我们要有活力的敬拜，我们要有真实的团契，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，我们要外展让别人得福，就是这里讲的职堂。所以他们按着这样的聚会方式，结果初代教会不仅是他们当中同心合意欢喜诚实，有许多的奇事神迹，并且他们也得到了众民的喜爱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固然我们要用嘴巴讲，但是很多的时候别人是用看的，是用眼睛看。当别人看到他们有行动，有见证，有团契的美好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看到他们就说，哎呀，这么好的团契，我真的想加入。因此这时候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就像刚刚汤长老所念的诗篇第133篇，那里面讲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当他们有那美好的团契生活的时候，人家看到那个美与善，就让人产生了羡慕与吸引，因着他们的团契生活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。这是从生活的见证 所开始的。所以见证不是我们去讲见证，而是本身我们就是见证，我们就是活出见证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讲见证，而是我们本身就是事见证， being a 见证， B-E-I-N-G 一个见证，我们本身就是见证。那他们在教会一刚开始形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大教会在殿里的敬拜跟在小团契家中的 聚集是大教会跟小团契自然而然就发生了。不过不论有多少个家庭他们聚集，因为3000多人可能要在一个地方聚集也不容易，所以那时候我相信大教会跟小团契同时存在，是相辅相成的，是一体的两面的。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大教会3000多人，我们平常要碰在一块都不容易，更何况我们要认识，更何况我们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他们自然就在家中有小组的聚会，更其实是一个容易操练那亲密关系的一个好的团契的方式。从42节到47节有当时教会团契生活的一些实质的表现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经文里面讲到很多一同受教导、彼此交接、同领圣餐、互相代祷、分享神的作为、分享实质、互相帮补，还有什么？这里面还讲到他们还有一起吃饭，还有什么？这里还讲到他们有一起的传福音。而团契这个字是出现在第42节的这个字，彼此交接。团契的原文叫做 koinonia， 这个字翻译成中文是翻译成交接、相交、交通、分享的意思。团契就是这些意思。这个团契呢，是基于同一个信仰而有的团契生活。我们都有同一个信仰，借由同一个圣灵而重生，并连结于同一位天父，而进入同一个家中。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家。所以我们是 same faith, same father, same family。因而我们同属一个属灵的家庭。换句话说，这种团契是先有上下关系，才有左右关系。因为我们悔改跟神和好连结，我们才跟弟兄姐妹有团契。我们在这个团契就可以一同有份，一同参与，彼此关怀，彼此分享，一同成长，一同经历神，并且一起来承受主的恩典，同行天路。所以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刚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要进入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，不要孤独的走，独自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独自的过一个基督徒生活，就好像说是一个枝子，一个枝子如果从树上砍下来，只有一个命运，会怎样？就是枯干死亡。我们肢体要跟身体连结，我们肢体如果砍下来，就变什么？就变尸体，就会枯干，就会死亡。所以你们记不记得在创世纪2章的时候，神创造天地万物，一切都是美好，唯独什么不好？唯独神说那人独居不好。虽然是讲夫妻的关系，但是我相信神也要他的儿女聚在一起，彼此连结，有肢体的生活。那我们来讲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真实的团契生活呢？有3件实际的建议，我认为我想请大家可以试试看。第一，如果你观察这45节到46节，你会发现他们那个时候都是照个人所需的，他们是有诚实的心的，是很真诚的。所以第一，我们到团契小组，我们要用真实的一面来到小组。真实的一面就是不化妆。不化妆，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去用遮瑕膏 Botox， 我也不是说你们不要用 Olay 或者 SK2， 这些我都没有意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如果来到团契小组，很自然把真实的一面，不论是软弱， 不论是需要，不论是欢笑，不论是泪水，我们都可以带到小组来。所以小组我们常常会有一段时间是分享的时间，在那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谈我们夫妻关系的难处，我们可以谈我们婆媳之间的问题，我们甚至有时候谈起来会有吵架都也 OK 的 OK。 因为只要你真实的来到小组，让弟兄姐妹有关心你的机会，你就可以让神的话语，可以让神的爱有介入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在小组要有真诚，我们要有真实。另外这一段经文 也提到他们遵守教训，照着教导。所以第二点我的建议是，在小组我们要有人可以照着神的教导来指正，来纠正我们。现在的人要找一个人能够当面指正你说，哦，你这样不对哦，你要悔改，很困难，对不对？很少，对不对？几乎找不到。有一次我在小组分享，当我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有人可以当面指正你的，有没有人？结果当场竟然有两个人弟兄举手，那我觉得很讶异，他们都指指旁边的人，旁边就是他们的太太。我想太太指正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觉得那是神的恩典。若是连太太都不骂的话，我相信弟兄们会进入一个很危险的境地，因为自我感觉可能太良好。所以除了太太以外，你们在小组里面也需要找到有人可以指正你的人，可以给你指正却不会有不欢而散，因为我们在团契里面有美好的关系。我常常在小组里面有人就当面不能说很白目的指正我，但是他下礼拜又请我去吃烤肉，我就觉得还 OK。 那你们也要有的可以指正你们的人，但是请记住，你们的爱有多少，你们的祷告有多少，你们的话才能够讲得有多重。当你要指正别人的时候，要先有爱，先有祷告，才可以说话。在团契关系里面，那个爱跟祷告就会一直在发生。再来，整段经文一直重复的提到，他们是彼此分享，一起祷告了。所以第三，我的建议是，在软弱、悲伤、困难，甚至有试探的时候，你要有人可以谈，你要有人可以祷告。如果结婚的弟兄在公司里面，突然就有一个女生一直穿着短裙子在你的前面走来走去，一直在给你放电，你实在已经忍耐了好几个月了，已经受不了，那个试探已经大到说你就要去犯罪了，这个时候你要有人，你要有说，我可以打电话到我的小组长，你的小组长是有权柄的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也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当场那个电力就给他切掉。你下次看到那女生说，哎呦，怎么那么不认识。或者我们在悲伤软弱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听到过许多的见证，当他们看到那个检验报告出来的时候有异常，当我们看到有重大的检查需要做的时候有很大的惊吓。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，常常会陷入一种无助当中，有陷入一种黑暗当中。结果若是你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围在地上，一起迫切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流泪，我们一起呼求神，在那最无助的时候，唯有这样子的祷告才能够给你一点真正的安慰。我常常想到，若是没有弟兄姐妹的扶持，没有弟兄姐妹的祷告，人怎么能够走出那种完全无助的黑暗呢？真的是很困难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归属在教会里面的团契当中，能有一个属灵的同伴，能够一起祷告，一起扶持。无论是在哪里出问题，婚姻出问题，健康出问题，孩子有问题，或者事业产生的问题，当我们走在低谷与黑暗当中的时候，有人可以说话，有人可以陪伴。基督徒不要是孤单一人的，有事情有困难的时候没人可以讲，没有人可以陪伴。 在惊吓当中的时候，在悲伤当中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给你安慰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，虽然在教会里面进出多年，但是还却是孤单一个人在走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黑暗的时候。我们在那软弱与黑暗的时候，要有人可以拉你一把，可以为你祷告，不要在那里独撑。所以，你有属灵的同伴吗？这是需要主动去追求的，因为信任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找一个小组团契，或者是找一个侍奉团队，不管是我们的南北区，或者是东西组，你都可以参加。我们教会没有东区组哦，没有东，只有西。不管是交通组，或者是迎新组，或者是敬拜组，你都可以去参加。你要找一些人是跟你可以互相的信任、互相的分享的。你要找一些人是可以把难处跟软弱敞开的，是可以一起来追求成长的。这太重要了。圣经的传道书说，有人攻胜，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。在团契当中，我们也要听到行道，我们也有很多很操练的机会，可以在里面有成长的机会。我常常听到小组的同工在分享，他们说他们本来在信主以后多年是懵懵懂懂，但是进了小组以后开始参与侍奉，很奇妙的就有成熟与长进。他们常常说，第一次的服事在小组，第一次的领事在小组，第一次的做饭在小组，第一次的洗碗在小组，第一次的查经带领也在小组。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许多深入的爱心付出是从小组中才开始的。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在小组团聚中他的服事不一样了，他的读经不一样了，他的祷告不一样了，他的关系不一样了，他的爱心跟属灵的长进也不一样了。所以你看，在小组当中有很多神的祝福。当一个人爱主，一个人追求，一个人服侍，会有很多神的祝福，那是当然的。但是如果能够有一群人一起爱主，一群人一起追求，一群人一起服侍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样的福分会很大，果效更多，更多人因此而得造就得福，还有很大很大的喜乐在当中。当我们一群人一起服侍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，当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的幸福；当我们结婚两个人的时候，有那种一个人所没有的幸福；当我们生了小孩之后，有些幸福是两个人所没有的。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当我们一个人受了洗，神会有祝福；当我们进入了小组之后，是有一些一个人所没有的祝福；当我们进入了教会的服事之后，有更多更多的祝福。当然人多就会有挑战，就会有困难，不过神也有美意在当中。团契大家聚集在一起是会有困难的，需要有一些操练的，毕竟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背景而来，能够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团契，本来就是一个奇迹。我们有不同的家乡，我们有不同的文化，我们更不用说我们还有不同的个性、不同的喜好、气质、恩赐、兴趣都不一样，更不用说大家有时候会有不同的坚持，甚至大家对圣经认识的程度、对真理的见解与体会也不尽相同。所以当然咯，有很多差异，你就会很有机会去操练圣经所说的包容、接纳、舍己、无私的爱，你就可以像罗马书十五章所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就可以让神荣耀归给神。因为我们近关系近了，就好像牙齿与舌头一样，关系如此近，又要一起同工，当然有可能牙齿会咬到舌头，所以我们要包容难免有的差错。哥罗西书第三章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 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饶恕人虽然不容易做到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，清楚明白自己也是个罪人，当别人犯错的时候就可以做到饶恕。最后有几点我想跟在小组里面团契我们在侍奉的同工说，我知道小组的 leader 都很辛苦，常常看到他们既要带领策划，又要供养喂养。这里说的喂养包括了属灵的喂养，也包括好吃的喂养。我还戏称有的还要提供一些工商服务，有搬家公司，有托儿照顾，有结清外汇，还有寻狗服务，还有 IT 部门的服务，网上团购， Google Plus 代祷事项， Email 每日经文， Google Hangout 祷告会，还有教会的 Online 的 Facebook 社区分享。这些都是基于爱心与分享自然而然的发生的，不是要求而是给予。所以在小组里面同工当然会有辛苦的一面，但是也有一些痛苦的时候。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。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在信主多年以后，听道多年，他想要操练自己为主做工，他就热心的参与团契的事工，后来担任了小组长，也想到说要传福音就开放家庭，结果团契就越来越热络，越来越兴旺。有一次他们在做趴拉聚会的时候，来了一个新的家庭，他们就好好的招待这个新的家庭，在聚会完以后，大家三三两两在厨房里面来交通。这个时候这个新的家庭有两个小孩，就在玄关、客厅、厨房在那边绕着跑，绕着跑，既危险也怕他们撞着了跌倒了。那这位弟兄也觉得说小孩子应该要有所教导，其他的大人也看了这位年轻的弟兄一眼，这位弟兄就迎上前去说， Excuse me, do not run, 可不可以不要跑，很危险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本来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孩子的父亲脸色大变，马上走过去对两个小孩子说，走，我们回家去。回头再看了他太太一眼，本来太太正在享受那美味的椰汁糯米红豆汤的时候，还在讨论汤怎么做的时候，只好赶快放下红豆汤，拿着包包哀怨的看着红豆汤说，下次再来。年轻的弟兄非常的不好意思，从来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会如此的尴尬，赶快与姐妹到门口赔不是，希望新的家庭可以留下来，但是都没有用，这家人就这样走了。等到大家都散去以后，把椅子收好，把碗盘洗好，都已经半夜一点多了，虽然身心都很疲惫，但是躺在床上却辗转难眠，万分的懊恼。这个时候姐妹在旁边说，新来的家庭就这样走了，不是说要服侍主吗？不是说要传福音吗？你确定你可以带领这个团契？我相信对许多开放家庭在小组服侍的同工可能都心有戚戚焉，不见得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教会，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服侍主、服侍人、爱弟兄，不是只有嘴巴讲讲，很多时候是要付代价的。开放家庭做点心花时间都是代价，而且不仅要付代价，还要背起十字架。对很多同工来讲，付代价、背十字架是在所难免的。但是这些困难、这些泪水往肚子里吞，是一个成熟长进的过程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主曾经告诉我们一个真葡萄树的比喻，主说，凡属我结果子的，他就修剪干净，结果会怎样？会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所以 当我们在听到行道，我们在小组里面操练的时候，虽然有困难，但是神说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，并且得福更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虽然知道说团契没有是美好的，没有是一个完美的，也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，但是我可以理解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家里面也没有是完美的。虽然我们家不完美，但是我们仍然爱我们的家人，不是吗？所以这里是神的家，也是我们的家，所以我们不要再流浪了，我们要找到一个归属。这个归属的家是我们愿意在那里委身的，我们向别人委身，别人也向我们委身。我们不要再挣扎了。我们有些时候我也会有点挣扎，就是有时候不好意思，觉得说有点害羞。我有些时候是很想当一个快闪族，就是聚完会之后大家在祷告，阿们，眼睛一张开，人就已经咻就已经跑到外面去了。有些时候我看牧长年纪比较大，要跑到外面都还没来得及，就赶快希望说能够跟大家握到手一样。所以起码大家也可以问个安，互相问安一下，互相交通一下，或者互相的有个祷告，你们都可以来到前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主所赐的那丰盛的生命是要透过他爱的团契来彰显的。愿主那真实的爱、真实的团契可以在我们当中来彰显。阿们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请worship team 上来。我们要唱这一首诗歌是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好不好？我们起立好了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我们是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，
我们成为一家人，
谢谢你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成为一家人。主，因着主，你来吸引我们，你为我们牺牲，主，我们就可以与主你来连结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弟兄姐妹。现在求主，你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是只有嘴巴说我们是弟兄姐妹，而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彼此顾到彼此的需要。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面，我们真的是成为一家人。不管是悲伤，不管是喜乐，我们都可以来分享。我们可以因为弟兄姐妹的祷告与扶持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度那人生的风浪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当中有那爱的彰显，让我们当中有那爱的团契，让我们当中有那真实的团契。求主你来带领我们， 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再唱副歌。
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，活在喜乐中欢唱，我与苦难同哀伤。